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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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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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哎，我是张天健，
我是一花。
哎，这边为啥要自我介绍一下呢？因为之前老忘，
对，
老抢话。以后咱们这个规矩还是要延续下去啊。自我介绍一下，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台的蓬勃发展啊，我们这台也是越来越阔气了，开始可以抽奖了。就是说，咱们还是在评论区里边抽奖，然后咱们这边的奖品是喜马拉雅的月卡，
对，
两份，希望大家踊跃积极的评论哟。哎，今天的主题是不谈恋爱逼事儿没有，就是一花，你有没有那种好朋友？
嗯，
就是他平时跟你相处的时候是那种特别好的人，
嗯，
但是一谈恋爱完了变神经病了，
还真有一个，
是吧？
对他，我觉得他平时就是一消失的状态，然后一谈恋爱吧，天天拉着你说这说那，说这说那，
他那个倾诉欲是爆棚的，
对。就屁大点事儿都要跟你过来说一下，关键是他只要一吵架，哇塞，完蛋了，你这就成了一个情绪的垃圾桶，哇，你说是往分了劝还是往和了劝？你这往分了说说，哎，人家俩人和好了，就觉得自己跟一大傻子似的。然后你要是往和了劝吧，然后他说啊，你怎么不帮着我说话呀？
我觉得咱们的听友里边肯定也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对，
嗯，有可能就是他们就是这些朋友本人，
嗯。
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这两个主题是相违背的。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策划节目的小能手啊，
嗯，
别吹牛逼，谁被窝冷谁知道。嗯，这是怎么回事？也是我有一个会员，他每次谈恋爱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没朋友还是怎么回事，他就分享欲爆棚，
他跟你说，
跟我说啊，拉着我聊。拉着我聊，然后什么有的没的都聊，然后一会儿他又独立女性了，就觉得这个恋爱耽误他挣钱了，然后一会儿就不行了，就觉得这个人他影响到他精神状态了，就是他因为他老患得患失的嘛。那您都独立女性了，你为啥还会被别人影响自己的精神状态呢？
他这是不是就是有一点恋爱脑啊？
嗯，多少有点，我判断多少是有点恋爱脑，而且啊，就是他总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就非常尴尬，因为我是一个红娘，你知道吧？就是我是属于一个中间人的状态。
你说这个恋爱脑，他治得了吗？我以前觉得恋爱脑可能是，谈的恋爱太少了，然后一旦谈恋爱就全心全意的扑到这段感情上。后来跟你做了这几期，我就发现有的女孩她恋爱其实谈的也挺多的，但是每一段都特别上头。那这个是就是性格的关系吗？
就是体验性人生和表演性人生的区别吧。
所以恋爱脑是有一点表演性成分吗？
对呀、啊，那为啥他要有那么强的倾诉欲呢？
哦，有道理
啊、然后所以呢，我就由于这个会员的这个启发呀，
嗯，
然后我决定录这期节目。我觉得啊，就是不谈恋爱的好处分为啊，精神方面、健康方面还有经济方面的，
呵，
三大类。
你这是给他分门别类了，
是不是？专业吧，专业吧。就自从有了一花之后呀、啊，我发现我越来越专业了，
已经开始写大纲了。
对，就是说谈恋爱的话，我就是见过很多人啊，就是尤其是女生，就是一谈恋爱啊，就恨不得一天问人800遍，就你到底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真的有人会发这种信息吗？我以为都是电视剧、琼瑶剧里头演的。
你真的会有
哦，
真的会有。就这个时候，就是看男生怎么回答，
那他们应该怎么回事？
那看看当时情况啊，是不是？如果要是说当时非常之开心，什么挺志得意满的时候，爱你爱你，哎呀，小年人精，是不是这种的？然后要是特别忙乱，然后有可能还刚被那个同事陷害，被老板挤兑，是吧？然后被客户一顿臭骂之后，你觉得他能说出什么好话来？
你说这种不断的向对方寻求就是确认你爱不爱我，是他对这段感情不自信吗？
我觉得还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哦，
对自己的不自信。你爱不爱我这个事儿，我觉得问一遍就可以了，就是的时候。 什么没有，就是调情的一个话，就是没必要老当真的问，你就真的你问他爱不爱你，就没有结果这个话就。
而且两个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能感受到他到底爱不爱你吧，你光嘴头让他确认，你实际他又不行动，那不是更白搭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你百分之百确认他爱你的时候你才会问的、
哦、
对吧。那如果他都已经跟你冷战七天了，是不是那个微信什么的都给你拉黑了，你再问人家你爱不爱我，这不闹笑话一样。哎，先说一个患得患失的例子啊，讲开始讲故事了。就是说啊，我有一个朋友，然后那个他呢有一段时间就是迷恋抖音，
嗯，
然后迷恋抖音里边有一个讲成功学的老师，
完了迷恋抖音的毒鸡汤
啊、嗯、对，那个老师好像还挺那个什么的，就是挺牛的啊、
哦、
他人家那个粉丝也是上百万的那种，然后他就给人私信，然后人家回他了
啊、
哦、然后俩人聊的加上微信来聊的极其暧昧。
暧昧，
对，我就哎呦抄上了，然后我说那个这老师你们就是见面啊，对不对、
嗯、
然后就上百万粉丝的这个老师，尤其讲成功学那得多会圈钱呀，你想想那是不是抄上了啊。
他刚开始不是跟老师取经嘛，然后结果取着取着俩人暧昧上了。
就是哎，尤其是这个没怎么谈过恋爱的女生、
哦、
然后对男生的爱慕有时候他分不清楚是崇拜，到底是崇拜还是爱慕，这两个事儿他分不清楚。
哦，
对，这个爱里边可能包含崇拜，那崇拜不一定是爱、
嗯、
但是他可能确实也没太分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说他们俩聊有一段时间聊得极其暧昧。啊、嗯，之前没，结果那个老师还给他送了一个，就是三只松鼠的那种零食大礼包。
老师是没有家室的，
对，老师是离异的一个状态，
哦、
嗯，离异。然后，但是他们这个恋爱谈的也不是，就跟这个网不是，他们这个暧昧也不是很顺利，咱都不能说是恋爱，也不是很顺利。然后，还中间还出现了，就是这个所谓的老师的助理。
这助理怎么了？
就说这个老师，先都是打压我这个朋友，说你配不上他或者怎么样的，是后来又说这个老师是一个好人，然后让我这个朋友好好珍惜他，巴拉巴拉。
我之前只听说过跟那种偶像 idol 谈恋爱，然后经纪人不让公开的，跟这种情感咨询大师谈恋爱，这个感情也不能公开是吗？
人家是成功学大师
啊，好的，
成功
学
大师。对，然后我觉得吧，就是那个助理话里话外啊，感觉跟那老师有事儿
哦，
你知道吗？那老师啊，还不是北方人，是南方人。我说那你俩能见面吗？那你俩就网恋呀，都有多大岁数了，就是吧，这还网恋，哪有功夫浪费啊。然后但是不行，我这个朋友就是根本听不进去劝，
上头了就、
啊、上头了。我寻思还练就练吧，大疫情的是不是干啥去呢，然后而且还能得着好吃的。然后后来练了一星期吧，突然有一天，然后我回家，他跟我说我把那谁谁微信删了。
哦、就说这么热闹才一星期。
一星期。
哦、
就是哎，就成年人的这个感情发展是非常快的。
哦、
就好像破房子着火，不对，老房子着火上。一星期，我问你为啥要删人家呀，然后他说因为他牵动了我的情绪。我说人家怎么牵动你情绪了？他说他不回我微信我难受。我说是啊，你们俩就是那会儿正好赶疫情，大家都是在居家在家里，然后他那个什么老师每天都有直播嘛，
嗯嗯，
然后老师直播的时候他去看，然后下播之后给他发微信什么的，说那你他不回你微信有没有可能是在忙呢？
对呀、啊、对呀、
啊、嗯，当然啊，我首先我觉得这个恋爱对象调的不好，就是百万级别的成功学的老师。是吧，然后这样的一个网红，然后就我觉得他就不是这些标签加一块就不是一个好的恋爱对象。如果要是说能不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我觉得可以，然后相对来说你们最好也是有什么经济基础或者利益瓜葛之类的，这种有可能关系会稳定一些，就是像咱们这种这个啥也不是的这种就多于照亮。然后他说他把人家删了，说因为牵动他情绪了，然后人家不给他回微信他就难受生气，然后甚至还哭来着。
这一周就动了这么大的感情。
嗯，对啊，
哦，
对啊，也是谈恋爱谈的少了。然后他也是那个，说俩人都已经说什么，过年的时候，然后放假，老师放假，然后他要去找老师，就是奔现什么的。
啊、嗯、啊、
嗯！我多危险呀！
疫情那会儿
啊，我说你让他来，
嗯，
我们俩还算下来着，你说让人家那么大网红来，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少说你得请人吃顿饭吧？你得按什么规格请？就是以我们这个收入条件来讲，就是得咬牙跺脚了，
嗯
啊，得扎紧裤腰带，可能就得攒攒了，就是这种的。所以我说这么费劲，我是支持他分手的，但是我不支持他因为就是别人牵动了他的情绪分手，而且就是成功学的老师是非常会调动别人情绪的。我
是是，他都讲成功学了吗？
嗯，但是具体的内容什么的，就是他们俩到底怎么恋爱的，我还是不太清楚。
嗯
嗯，这就是一个就是患得患失的故事。
嗯，
其实说实话啊，我这个朋友他也没有失什么，就只不过就是得到一段体验。失的话，可能就是
情绪上的
一个美丽的梦碎了。
就这种对方不回信息，我觉得是闺蜜向你求助里的问题里的排名非常靠前的，
是不是？
对，
嗯，这种我觉得就不回信息这个事儿就分两种，一个是没看见，
嗯，
另一个是不想回。
对对对对，
就这两种，无所谓，就这两种。没看见的可能人家看见就给你回了，然后不想回这个玩意儿你也不用问，多伤感情。
哎，你会员里头会有人给你发信息问，哎，我这个暧昧对象，我这约见的，他为什么不回我信息啊？
会啊。
那你怎么回啊？
我装没看见。
你就是装没看见的
啊、嗯？我装没看见。
那你这个之后就不会再回了吗？
过一段时间假装看见了，
哦、
再找个茬搭过去就完事了。
那对，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嗯、
对对对，
嗯，
就别老纠结人家那个回没回这个信息啊什么。其实很明显，人家什么意思就很明显。
嗯，
有些时候没有态度就是态度。
好，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啊，下一个说一个男生的精神方面的困扰。然后男生我觉得他最大的困扰就是他怎么又生气了
啊、哦？是，
我到底有哪儿错了？就这种的，而且再加又，你知道吗？
嗯嗯，
因为第一回的时候他可能会谨小慎微的赶紧自我检讨，但是如果你这个次数多了之后呀，他就皮了，然后皮了之后他就会觉得有点不太耐烦，加上又这种这个我又哪儿错了，他怎么又生气了？就是这种不耐烦的这种状态。
那我们听听这是怎么生气的。
嗯，这个是我有一个会员，
嗯，
然后他呢就是跟他的相亲对象约会了几次，约会了几次，然后呢就请人家看演出啊，然后请人吃饭，然后请人这儿玩那儿玩的吧，然后约会了个两三次，然后俩人呢还是处于一个
没确立关系
认识的状态，
嗯，
就是加深认识的状态吧，就之前可能就知道一个基础资料，知道你个人喜好什么的，然后之后可能再聊聊家里的事儿，或者是聊聊自己的兴趣爱好方面的事儿，
还在互相了解中。
对，然后发现，哎，对方不理他了，
女孩不理这男孩了。
嗯，对了，对方女孩不理他了。主要问题他倒不担心，就是这一个不理他，这很正常，一个没看上呗，对不对？
哦，他是多线发展。
对，倒是也是一段一段的。
嗯，
然后呢，第二个也是，就是一溜十三遭，演出也看了，饭也吃了，然后那个就该说该聊的也聊了，然后聊完之后不理他了。
哦，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这种的，
这个男孩产生了自我怀疑。
对对，更有甚者，他特别逗的一个点就是那个他给人买礼物是准备确定关系用的，结果没等这个礼物送出去呢，然后俩人已经不联系了。
哦，哎，你说这种应该追问为什么不联系吗？还是就不了了之了呢？
这个我觉得是看你个人资源。
嗯，
假如说你的相亲对象仅有那么几个，
嗯，
我觉得你还是要珍惜一下的，
再争取争取。
就是，对，再问一下，你最起码你问一下我到底是哪儿做的好，哪儿做的不好，然后为什么不理我了之类的。有的善良的姑娘会告诉你实话的，然后她告诉你哪儿错了，你就注意点呗。可能就是对她来说是个错误，然后有可能对别的姑娘不是错误，那你知道自己死哪儿怎么死的，就心里就会放松很多。
是是。
然后但是就是如果要是那种不明不白的，你就像这种接二连三的这种，他确实就是挺憋屈的，他可能以后都不太敢怎么追去追女孩子了。
对，我觉得可能心里会有点阴影。
对对对，就是精神方面的，但是就是他现在就是不太敢照相。
是我会觉得你在这种约见、这种互相了解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给对方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可能不太合适，这样会更有礼貌一些呢？
主要现在有点危险，你知道吧？
哦，怎么说？
你想想我前几期那个破防那些故事。
哦，对。
你就是这种冷处理是相对来说最安全，
是
最为婉转的这种，
嗯、
就是，
嗯、
但是你得看对象是什么样的，就是他要是讲理的，我觉得还是说说好，
是
是
是，
他要是不讲理那种，确实是还是冷处理比较安全一点。
好，
嗯，这是健康方面的啊，
嗯，
精神方面说错，精神方面，然后该说健康方面的，就是精神是影响健康的，
没错，
就是你有见过那种就是。嗯，特别爱生气的人，他那个健康状态就不是很好。
嗯、
我发现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如果要是照镜子觉得自己特好看，嗯，我这个运气就起来了，啊，我觉得办卡呀、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可能那个电台也能有点收获什么的，就都非常棒。如果我要是觉得我这段时间就是丧眉大眼的，
嗯、
瞅自己照镜子瞅自己的不顺眼，完了。
是我之前看书说，人是有气场的、
嗯。
如果你每天都特别积极向上、热爱生活，觉得自己特好看、特别棒，
嗯、
你周围的这个气场都是特别朝气蓬勃的。但如果你这一天都特别的丧，你觉得生活特别不如意，你这个气场就很不好，它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运势。
嗯嗯，所以不谈恋爱的好处啊，就是对于健康方面来说就少生嫌弃，然后就例如啊，例如你的恋爱对象身边没有分寸的异性朋友。
哦，我特别讨厌这种。
这你也不好说啥，就是他老跟你这儿阴阳怪气的。
你是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吗？
其实我见的比较多的，我都更典型，你知道吧？
他们都什么样啊？
就是两个小姑娘，你知道吗？去来相一块儿来相亲，
他俩好闺蜜呗。
好，对，然后还有一些个最更多的就是，很多女会员会过来跟我说，哎，我来你这儿，我虽然没找到对象，但是我交到了很多同性朋友，你知道吧？就是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种就在陌生环境之下，然后会抱团的这种状态。
哎，就是你刚才说两个女孩一块儿相亲，是他们面对去相一个男生吗？
哎，我给你讲一个。
哦，好，
讲一个我会员的故事。
好嘞，
是这样啊，我有一个女会员，
嗯，
然后呢，她不爱来公社，不爱来我们这儿，她说我们这儿 low。
行，
嗯，然后她呢就把那个男会员往外边约，
约到什么高大上的地儿了，
就是什么咖啡厅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呗。
嗯、
然后去了之后，她带着她闺蜜一块儿，
哦，
然后结果呢，人家俩聊得特好，
相上她闺蜜了
啊、嗯，然后。你闺蜜还单身，你知道吧？你还和闺蜜还长得比她好看，你说这上哪说理去？然后人家男会员，她闺蜜不是我们这会员啊，
啊，
要不是有她这个契机，根本这个男会员跟她都认识不了，你知道吗？哎，俩人聊挺好，给她气的呀。
结果俩人成了吗？
成没成？后来我也没跟踪，你知道，我估计应该是成了吧。
哎呦，我听着都生气。
然后俩人聊挺好。最生气的是那个什么，那就是咖啡钱还是他买单。就这种的
哇，结果人家相谈甚欢，他跟旁边看着，
他跟旁边看着，然后他还给我一边看一边给我微信直播，你知道吧，打字，然后
他成了介绍人了。
是
他是红娘。
哦，他说我今天我也不亏啊、嗯，我今天我算认识他们两个人了、
哦、
我因为这次机会我算认识他们人性了，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姑娘，你来你是来相亲的，你可不是来认识人性的呀，对吧？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嗯，这种事儿特别多，
嗯，
还有那种给你帮忙的，你知道吗？也挺有意思的。
给你帮忙吗？
就是嗯，给所谓的闺蜜帮忙的
啊，出谋划策。
这么着，我跟你讲，有一个小闺女，北京本地人，
嗯，
她得有1.78米
哦，
巨老高，然后那个长得还特好看，
嗯，模特，
身材什么都不错，
嗯、
然后呢，条件也挺好的，条件也挺好的，就是她那年好像是29。然后我们那儿来了一个25岁的一个总裁，25岁的男的总裁啊，
哦、
然后1.83米，
青年才俊。
对，然后人家那是家族企业。
好，
嗯，就是你就能知道人家为什么总裁了，就挺有钱，自我介绍什么的，说话也什么也非常彬彬有礼， 就是为人处事啥的都挺好的。本来俩人都是北京本地的，这个就特别加分。然后呢就是俩人这个身高也挺匹配的，也很加分。就差在这个姑娘比那个总裁大四岁、
啊、
但是总裁也不在乎。
嗯
嗯，然后呢总裁也确实没什么头发。
哦，
就年纪轻轻的没什么头发。但是女孩也不在乎。
行
啊、女孩也不在乎，俩人相谈甚欢啊。
结果最在乎的是那个闺蜜，
结果她那个所谓的闺蜜啊、
嗯、
就是现场认识的，其实就他们俩坐一块儿，过来拍了拍总裁的肩，而且就是用手背你知道吧、
啊、
然后碰了碰他的肩，说你可对我们得负责任啊。
这不是还没怎么着呢吗？
然后总裁起来就走了。
啊，总裁是觉着冒犯到他了吗？
对、
哦、
然后回来给我发信息，我怎么着了我就得负责任、啊、我干啥了我就得负责任啊！我们就坐那儿聊一聊我就得负责任。
不是，她也是带着闺蜜去相亲的。
就是她不是带着闺蜜，就是她就是说给她助攻的这个闺蜜啊，所谓的闺蜜、
啊、
其实就是跟我们那认识的一个女会员的姐姐，比她岁数大啊，比这姑娘岁数大，然后过去就跟人家就其实是去帮忙去了，
一个好管闲事的大姐。
可能也是眼热你知道吗？
哦，
眼热，你25岁1.83米总裁，你想想也是眼热。但是这没办法呀、啊、没办法，然后俩人就到这儿了。然后来这姑娘还说，你能不能跟那个小伙子说说，然后你能给我说说好话吗，怎么样怎么样的。但事实上我说什么也没有用。
哎，那你遇到过那种这两个人搞对象谈恋爱非常的好，非常的和谐，很恩爱。
嗯， 嗯，
但是呢这个一方他有一个比较亲近的异性朋友，什么青梅竹马之类的，
嗯，
有这种吗？
这种我没遇见过，你遇见过？
我也没遇见过，但是我在抖音看到过好多，
我也看好多，
对对，
可狗血了。哎呀，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俩经常用一个杯子喝水，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的。
还有什么哥哥，我坐副驾驶，姐姐不会生气吧？
啊，我晕车，坐这儿不太，我在现实当中没见过这么没有分寸的。
对，晕车不应该坐车顶吗？那个最不晕车了。
哎，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听友朋友里边有没有，就是有过这样的这个。
别没有分寸感的异性朋友。
对对，我记得有那个没有分寸感的那个异性朋友，他们不是说没有分寸感，
嗯，
他们可能是太有分寸了。
怎么说？
他就奔你对象来的，其实。
哦，翘墙角来了。
对对，而且这个事儿一多发在那个闺蜜和兄弟之间，你知道吗？就是有那种就是觉得自己兄弟这个媳妇儿不错，
嗯，
然后觉得这兄弟还不如自己，他凭啥呀？
那这种就不是兄弟了吧？这兄弟给你插两刀，不是为你两肋插刀。
不是，我记得郭德纲不有那个相声不里边不就有说是那个大哥嫂子长得太好看了，必须认你当我大哥。嗯，我觉得是这种的，跟我们那儿少交同性的朋友没有任何意义，
嗯、
都是大家都是竞争对手。就是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特狗血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一块儿有好几个姑娘，
嗯，
那种关系条件都挺好。年纪差不多，然后呢长得都挺好看的，然后他们几个比谁先找对象
啊？
因为是跟我们那儿认识的吧，就是其实有个尴尬的点，因为他们条件都很好、
嗯、
所以呢可能一个男会员会被他们轮一遍
啊，
就是介绍一遍，你知道吗？就每个人大家来挨盘来，这个事儿我之前也跟他们大家说过、
嗯、
我说没办法啊，我说就是这个就是只要你们都年纪差不多条件都挺好的，
嗯，
就有的男会员是这样，就是他可能就是对这几个姑娘，然后其中有几个然后他是想见的，然后有那么一个俩的他就挑出去不见了，这一个俩就不高兴了
啊、哦、
不高兴你倒是攻击那男会员
啊、哦、他们互相攻击搞雌竞
啊，
哎呦，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嗯他们几个里边这个找着了
啊，
找着了之后呢挨盘问。
谁挨盘问？
就是这个找着这个挨盘问，
啊、
嗯，问那几个没找着的，
什么时候找着、啊？
没有没有，他问这你见过吗？
哦，
啊，那你们俩处到什么程度了？
哎呀，问这个干嘛？多尴尬呀！
啊，那你们俩就是见过几回，或者是怎么样的？啊，那现在我得着了，怎么样的？
哎呀，
咱说不好他什么企图，你知道吗？可能是为了显摆一下，还是怎么着的？
我觉着。你跟你的好朋友的择偶的这个观最好不太一样，
嗯，
你可能喜欢那种高高瘦瘦的，然后你的好朋友可能喜欢比较嗯胖乎乎的， 我觉得你们最好是这样，要不然真是挺危险的。
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得看你个人的机遇和自己的道德品质吧。我肯定不会跟我的好朋友的老公、男朋友，然后单独加微信这种的，
嗯、
然后或者是给他成为朋友之类的。但是我其实我也得做反思，你知道吗？
哦、
就是我不应该跟我好就是异性的好朋友的媳妇儿加微信。
对，我觉得异性的好朋友的媳妇儿
啊，异性好朋友的媳妇儿
啊。
嗯，加微信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后悔，后悔。一花这个懂得的微笑，都别加，都别加，你知道，别主要裹人家两口子乱。你知道，回头晚上不回家给你打电话，你说啊、哎，他在哪儿呢？你烦不烦？
对，你们实在玩的好的，拉个群，有事在群里说。
就是因为找自己对象找不着，所以找你嘛。
嗯。
然后这个是啊，没有边界感的异性朋友的这个事儿，
嗯
啊，还有那个婆媳关系，就是你不谈恋爱、
嗯、
肯定不涉及到什么婆媳关系，所以这个就少了很多麻烦。
应该也有那种特别融洽的婆媳关系吧。
我最近我觉得抖音特逗，你知道吗？他开始那个反套路、
嗯、
就是说那个朱丹和那个谁的事儿，周一伟的事儿，然后有个反套路是，你看我儿子情商啊，
嗯，
然后就是他妈告诉他儿子说，
哦、我也看过、那个，
你也看过那个、
嗯、
是吧？那个我做那饭做辣了，
嗯、
然后你告跟你媳妇儿说，他要是能吃就吃，吃多少吃多少，
嗯，
然后剩下就倒了就可以了，
嗯，
然后他儿子直接说，爱吃不吃，哦、
对对对，
不吃倒了，笑死我了，哎，不过真是这样。我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也碰见过这种事儿，
嗯，
就是说我男朋友转达我的话，
嗯，
然后跟他妈妈转达我的话，
嗯嗯，
就是那种变性的
啊、哦。所以你说，嗯，婆媳关系不好，会不会有一大部分责任是这个老公没有起到好的连接作用？
我百分之一万，首先婆媳关系不好的，嗯，我觉得是两个大点啊，一个是沟通这一块、
嗯、
就是你没有特别擅长表达、
嗯、
或者是你根本就没走脑子，你觉得你跟你妈有话直说就可以了，然后你觉得这是我媳妇儿，我有话直说就可以了，所以你两边你都有话直说，但是你没想过其实他们俩并不熟，然后所以你没走这个脑子，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如果你这个人要是立不起来的话，你在你爸妈眼里你就是个孩子，你自己做不了主。
嗯
嗯，你都得需要我照顾呢，那你媳妇儿我也看，你找的那个媳妇儿我可能也看不上。
我之前有看到抖音拍的比较正面的，
嗯，
是那个男的跟他媳妇儿回婆婆家嘛，这个爬五层，是这个男的一直拎着一大堆东西，但是到了门口他就把这个东西递给了他媳妇儿，然后敲了敲门，然后他婆婆一开门说，哎呀，说你这么多东西怎么能让他拿着呀什么的，婆婆就赶紧接我说，哎，说那个我让他别买什么东西，他就是觉得你爱吃这个他就买了好多什么的，这种就是比较会的男孩。
对，其实这有点难了，
嗯，
这有点难了，说实话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
可能都是抖音上的剧本，按剧本
来的。对对对对，
嗯，
你要是有这种智商别说就婆媳关系，你什么关系你都能搞得定。
对，有这种，
你要是这么会演的话你肯定都可以，这有点难了。我也是在说我有一回我就会谈恋爱、
嗯、
也是，首先我这个男朋友在他妈眼里就是一个孩子，
哦，
然后呢他觉得他自己挑这对象不太行，
嗯，他妈妈不太喜欢你，
嗯，就是事实上就是只要我男朋友自己挑的对象他妈都不喜欢。
那他妈是要自己挑一儿媳妇吗？
对，然后他妈觉得他儿子应该找一个有稳定工作的正式工作的、
嗯、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嗯，
然后得找一个知书达理的，
嗯
啊、然后找一个听话的媳妇儿，
哦，重点其实是听话。
对对对，家底儿也得厚，嗯，
那他们家什么条件？
就是他家条件一般嘛，
啊、
嗯，嗯，所以他，但是他觉得他儿子可好了，
行吧，
就是这种的，就是很多问题都出现在这儿，就是他本身他确实是自己工作，就是上班也挣不多少的，
嗯，
然后但是总想那个靠婚姻，打一翻身仗，而且身边普遍还有这种的例子。就是你看谁老谁家那小谁还不如儿子，你看人家娶那媳妇儿陪送辆那个宝马是不是，然后老丈人给买的楼这那个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是这种的，证明这个儿子在他妈眼里啊就是永远都是个孩子，没有什么发言权、
嗯、
如果要是说这个家是这个儿子撑起来的， 就这个家的主要的收入是我来那个支付的，就是支出啊是我来付的。然后我们家大事小情，我爸我妈都跟我商量，对，问问我的意见。
嗯，
那你挑什么样的媳妇都对。
嗯，
啊，你妈你爸绝对不会说你媳妇这不好那不好的。
那你们后来分手是因为这个婆媳，所谓的婆媳关系吗？
也是也不是。反正这个东西它就是、
嗯、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点，
嗯嗯，
然后慢慢影响到就是更多点的发生，
嗯，
肯定有这个原因，这、就是致病原因之一。
那他在你们中间传话做的怎么样？
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嘛。
啊、哦，他就直白的跟你说，我妈不是特喜欢你，
嗯，
然后呢跟他妈说你也不是特喜欢他，
因为他爸他妈不太喜欢我，所以就我在他的我们俩这个恋爱没有反对的情况下，但是也没有支持，
嗯，
然后时间一长，然后他再有别的小姑娘一勾的就跑了吧。
好吧，
嗯，还有就是那种少生前妻的一个点就是疑神疑鬼，
老怀疑对方给自己戴绿帽了。
对对，只要他微信里边出现一个人
啊、
哦、就得让你解释这人是干谁干啥的怎么样了。
出现一个异性，
嗯，
一定要先把户口查一遍。
我那个微信被删过 N 多回。
人就是你之前的男朋友删你。
不是，就是我现在这工作微信，
嗯嗯，
就是我是一个红娘的身份。
哦哦，
然后被会员删过 N 多回，
哦，
分手再把我加回来，然后那个一黄了，就是一谈恋爱就给我删了，挺牛逼的。就是他们谈恋爱不是说就这跟这一个人一直谈，分了谈，谈了分，你知道吗？他老换人，但是我这个微信老删。
嗯
嗯，今年啊，前三个月跟 A 谈的，然后我微信被删了，然后第四个月他那个黄了之后，他把我微信加回来，说：“哎呀，我女朋友查我手机了，把我微信删了啊，我们俩现在分手了，你就接着给我那个推姑娘吧。”然后第五月他又谈上恋爱了，然后五六七，然后是 B 姑娘，你知道吧？我的微信又被删了。
我觉得不一定是姑娘要求删的，有可能是他跟人姑娘说他要做一个姿态，说哎，说咱俩好了，我可把刚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个红娘，我可给他删了，咱俩就好好好，让人觉得哎，咱俩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呗。这是他的一个小套路、小手段。
那你可以删资料呀，你删我微信干啥呀？删资料的话，你就是对，你要是跟我们那儿本来你是花钱注册的会员嘛，你要删了资料之后，你就属于你自动的注销了，
那不行，
就不是放弃我们这个会籍了。
对啊，那自动注销了，我要再入会不还得再花钱吗？
嗯、
我得给自己留一手啊，删你微信多没成
本、啊。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决心，大家不要上当。
好，
然后每次都是这种的，而且好几个。
嗯，
相对来说，我总结了一下这几个大哥啊，
嗯，
相对来都挺有钱的。
啊，
都挺有钱的，而且他们那个找对象的标准就是一个长得好看、年轻漂亮，没了。
好吧，
所以我觉得可不可能是就是他们这类人的女朋友就是好删人微信的，
有可能
是吧？
嗯，
怎么说呢？我综上所述吧，我觉得这些都是那种就是、性格不太稳定且不太成熟的人的这个恋爱观，
嗯嗯，
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真没必要。
嗯，
就你要是疑神疑鬼，你就赶紧换人就完了。
有道理。
当然，如果要是说你这个男朋友真的就是特有钱，一个月给你50万零花的这种，你就睁只眼闭只眼吧，是不是？
你就疑神疑鬼吧。
你别疑神疑鬼了，你大方的拿着，然后真碰见了，你赶紧躲开。你不能分手呀，50万零花不挣了吗？
50万就当分手费了。
然后还有就是经济方面就更显而易见了，就是很多我经常会碰见这种的，就是给我找我哭诉的男生特别多。就是说他追一个女生，然后请人家吃饭，请人家那个看演出，然后给人买礼物，什么
花不少钱，
花不少钱。然后这个女生也不跟他那个确定关系，
哦。
然后说这个还有什么节日的红包啊之类的，就马上又要过节了。
对啊，
就马上元旦了，然后
元旦又有情人节，
情人节这个那个的这些节日，我的天呀，我想想都头疼。然后说那个什么，这个钱应该谁出？就是每次约会的这个费用，
嗯，
挑费，
嗯，
应该谁出？
我感觉其实我身边的女孩，她们一般是这样：如果这个男孩请吃饭了，然后这个女孩可能就请你看个电影、喝个水什么的。
嗯
嗯，下一次可能会互换。我觉得如果对方就双方都是有好感的，大家会你来我往的，不会说都让一个人单纯的去付出。
嗯
嗯。
就是嗯，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必要拿出来说都。
嗯，对，就是一个默认的嘛。
对对对。
嗯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时立刻花这个钱，就是我买的，就是当时立刻的这个
是
享受这个快乐，就是我花了就花了，我肯定没想过说，我给一花买瓶水，我得盼着一花下回给我带个小面包什么的，就是这种的，那就没必要了。
对，因为我会觉得你可能有好感的时候，你也不想让人家老为你花那么多钱嘛，你也会想给对方花钱的嘛。
对
、嗯、而且大家也得量力而行，您别好家伙贷款消费贷给人买礼物，我觉得那个不太好吧。
嗯，既然送就送了，你就别往回要了，你知道吗？哎呦我天，我一天我们这儿净打着官司，你知道吗？一会儿
就不要送太贵的，没有确立关系，没有到很了解的地步，不要送太贵的。
我发现了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个这帮男孩儿他就假仗义就爱送那么贵的、
嗯、
是人家是有话术的、
嗯、女孩是有话术的、
嗯、就是那种专业的人有话术的。
哎呀，
我就也拜读过几回，你知道基本上就是那个假装的啊，去那个什么大街上、
嗯、
然后说去哪个店啊，然后就说哎呀哥哥你看这个包好不好看呀、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你好像也没啥高级的，但是就是一叫哥哥就上头了，然后话里话外的就那么说两句，然后人家就不行了，就非常自觉的就转账了，这种的就我也挺想不明白的，说实话我也挺想不明白，然后分了手之后还天天跟人要。哎甚至没分手啊、嗯、就是没得手舔脸跟人要，
哎呀
懂吗，就是分手跟得手这两个是两个回事啊、
嗯、
两个阶段啊，
就尽量别买太贵的东西，别上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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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现在状态是好多人他是 不想吃亏的嘛。
啊、哦、是是是。
很多女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不可能因为一个人降低我的生活
水平，嗯嗯，
这是经常说的一个话。我说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嗯、
但是嗯，看你的生活水平是啥样的吧。
我觉得你感情可能不能太计较得失，就像刚才说的，你老觉着给我买瓶水我明天就应该还那个面包，
嗯，
你在这里头出了多少力出了多少钱我还你多少，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谈恋爱的一个婚姻的状态，
还是就是三观不成熟，我觉得就
是
就是经济这块不成熟。
嗯，
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所以他很计较吧，如果要是特别有的话可能就不计较，也不是，我也挺穷的我也没计较过。
那咱聊下一个部分。
行行行，
冷被窝的那部分。
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恋爱已经这么不好了，我们聊了聊了这么半天这个恋爱不好啊、
嗯、
为什么我又想谈恋爱。我今天下午我问了一个大哥，你知道大哥挺厉害的，他是一个中外合资的一个公司的法律顾问，而且属于高管那种、
嗯、
长得帅，
青年才俊。
嗯，都不青年了，都是他43了。43你看那个人啊，就跟那个33差不多，你知道吗？
保养的特别好。
嗯，年入差不多一个那个百万左右。
嗯，
然后呢有车有房有户口还有孩子。
他是离异的。
嗯
嗯。
然后今天我他找我续卡，他一开始他办了一个银卡。他觉得就是听了我的播客之后呀就过来认识我，
嗯，
然后说顺便办个卡，但是
银卡不是
婚卡、哦、然后他那个是半年的卡、
哦、
半年的卡，然后他说我也没想过相亲，然后我也没想说跟你们这儿找对象之类的，但是我来都来了我得就是办个卡
啊、哦、支持一下你、
嗯、对对，然后那个你看着合适你给我介绍也行，
嗯，
反正也就是话也没说死了。就是大哥这个风度啊，这个帅气啊，然后他再加上他，你看他一年才差不多上百万的一个收入，而且他还有时间，你知道吗？他还不是那种特别忙的人，
哦、
他孩子他自己带，他有闲工夫辅导孩子写作业，然后他有闲工夫就是周六周日去跟自己哥们儿去喝个酒，然后去玩一下什么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啊，就说现在为什么像这种人还要找对象？
嗯，当然要找对象了呀。
嗯，然后我问他，我说就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只要条件好一点的，然后大家就会说、
嗯、
你看你他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找对象还要结婚。
这个经济条件好，这不是跟咱们那是不是独立女性跟他有没有另一半这个不冲突吗？是不是人家这个独立男性有没有另一半也不冲突？
嗯，我也问他来着，然后我说那个你看啊，你现在有钱有钱有还有娃，
嗯，
对吧？因为有很多人他是为了就是结婚生子，然后所以他才那个选择恋爱结婚的。但是你不需要了，你已经有孩子了，然后为什么你还就是想要谈恋爱之类的？因为他找我续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跟我们这谈了两段恋爱了。
已经谈了两段了，
嗯，然后他让我给他介绍就是新的人，然后说你卡到期了，他说那续一个，续一个之后，我说那个你黄利索了吗？我问他，
啊，
因为就像他这种品相的，
嗯，
一般轻易女生得不了手，得了手人家轻易不会放手，
嗯，
然后他说我提的，然后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他说他太没有边界感了。
没有
说他这个就是分了手的女朋友太没有边界感了，然后可能是查他手机之类的了。
哦，
后来我说那个你我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问我的问题，但是关系不好的人我也不敢问人家，但是我想问问你，然后为什么结婚？他跟我说，他说也没一定要结婚，
嗯，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另一半。
啊，对对，嗯，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你是因为无聊你才就谈恋爱吗？他说不是，是因为不谈恋爱太无聊了。
因为两个人还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就你一个人可以更好，然后你一个人可以生活的很好，但是两个人可以生活的更好，
嗯。对，然后后来我问他，就是经常会有人说嘛，说如果要是他的话，我要是条件好，长得帅，然后我每周换女朋友之类的，然后他说那我是要找个搭子吗？然后大哥是这么说的，他说，嗯，那我的感情怎么办？
对呀，啊。就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只是找了一个生活上的搭子呢？你这个情感上也是需要有人帮你去分担一部分的吗？
对对，就是他，我觉得特感动的一句话说，那我的感情怎么办？
对呀，啊啊，
就是他是真真切切的活在这个世上的，然后他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一个人，然后他说我的感情怎么办？
对，我觉着可能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说只为了工作，
嗯，
只为了学习，
嗯，
你还是有一个情感上的，你有爸爸妈妈有朋友，那有一个爱人不是也更好吗？
而且他特逗，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资产还挺多的，
嗯
啊，然后呢，我说那你还会选择就是结婚吗？他说那感情到位肯定是要结婚的呀。
是啊，
嗯，然后他说这是一次他能选择自己亲人的机会。
哦，说的真好。
嗯，因为他可能就是以后要是那什么的话，可能要等人家那个在自己的同意书上签字的那种。
哦，是。
然后我当时我觉得这个，我的天哪，你就说人家能挣那么些钱哈，你看人家的境界哦。
对，你的出身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你的另一半是能选择的，这个人以后就是你未来几十年的亲人吗？
对，我在想象就是他的精神世界，他在追求的那种感情啊，就是那种下了班之后，然后你肯定知道 你的另一半肯定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回来的路上啊，嗯，然后你们俩一块儿看个电影吃个饭，或者是面对一些个柴米油盐的逛个超市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人情世故这个事儿，也可能会一块说说别人坏话。
对，
一想这事儿就很舒服，
是
非常舒服这个事儿。哎，我觉得真的特别棒，真是大哥，怪不得人家能挣这么多钱，就是那种被无条件的爱啊，太好了。我就是深有感触的，就是我在那个听友身上感到了这种被无条件的爱的这种状态，
嗯，
然后就是大家好喜欢我，好爱我啊，就特别治愈这个感觉，
特别温暖。
对对对，而且就是一花，你现在跟你女朋友是这种，就是那种互相欣赏、认可、理解的那种关心，
嗯，
接纳，
对，
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
是，我觉得她是一个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但是又接受我这些所有的缺点，无条件的爱我这个人。
哇塞，非常舒服。这种事儿，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人的存在，然后用什么来定义？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看到我，认可我。我觉得爱情还是美好的，还是美好的。
好多人我觉得他是没有被好好爱过的，就我之前也有不太好的感情嘛，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的，就在这之前，然后是我女朋友就教会了我一段正常的关系，你应该去怎么爱别人，怎么去对待这段感情。嗯，所以好多可能你什么疑心疑鬼啊， 然后你老猜忌啊，或者说你嫉妒别人啊，可能就是在这段感情当中他没有让你得到安全感。
下把请你女朋友来分享一下到底怎么爱别人好吗？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婚姻特别能保护爱情，让家庭有安全感。我是认为就是好的那个结婚对象，就像你的战友一样，
是，
然后你可以放心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
对对，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合理规律的性生活比较养生。
你别说，可能还真是。
嗯，
因为你在多爱的这个过程当中身心肯定是特别愉悦的，然后他也会分泌一些什么多巴胺吧，然后你 整个人就红光焕发焕发。
这主要就是很尴尬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有一回我跟一个男士一个大哥在掰扯就饿和饥饿的区别
啊。
我说你不饿的时候你可能也吃东西，但是你饥饿的时候你就只想吃东西，
就什么都行，只要是吃了就行。
对
啊，
就是甚至说你只想吃东西这个事儿，你别的你都看不见都想不了了，就只想，就这个多限制人类的发展啊。
你这是怎么跟杜爱联系到一块儿的呀？
就是你有过性饥渴的时候吗？
我这有女朋友呢，我
对吧？所以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吗？
好吧，
我会发现有一些个人，也是我自己身上也是有这种状态，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有那么一段时间，就跟进了发情期一样，你知道吗？
春天来了。
我现在已经，我不知道是自己克制了，还是岁数大了，这个激素水平降低了。我之前都已经到什么程度，就是坐地铁，然后地铁特别挤，然后把我挤到一个男生怀里，我就看着人家那个喉结，看着人家那个下巴，看着人家那个嘴唇，我就要亲上去了，你知道吗？
完了，
太恐怖了，太变态了，你知道吗？哎呦，我之前我就觉得特羞耻，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看好多那个半裸的男性
啊。
研究他们的肌肉的那个颤动方式
啊，
我觉得很羞耻，然后我现在已经坦然接受了，我真的是用一个欣赏的眼光去看他们，但是还是会看，还是会看。还有就是啊，我们以上说的那些个都是，基于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成熟且身心健康的一个人，然后恋爱呢，只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就是这个属于细筛了，就。对，你得接触完了之后，然后真的去谈恋爱，深入了解这个人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谈对象，适不适合结婚。
对，
就很多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婚姻啊，那些个所谓的婚后的那些个不自由，或者是给你带来的痛苦，主要是因为你这个恋爱没谈好，你就没了解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你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就对你好就行，你没有好好考验这个人的人性。然后呢，他结完婚之后，他这装肯定是能装一会儿的。然后等到你沉默成本比较高，处了3年5年了，然后你想，哎呀，都处这么长时间不结婚，可惜了。然后你就跟闭着眼珠跟他结婚了。所以就是你只要有那个。哪怕是你的第六感觉得不合适，就是
都要再考虑考虑。
对，你就能分手就尽量分手。对，这是一个红娘的真实感受，就是能分手尽量分手，就是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也别说你想调教人家，或者是你们俩想磨合怎么样的，还是一开始就找那种互相欣赏的人。攀高枝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另起一题好不好？下回咱们聊聊赘婿。
对，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男朋友他妈是想让他儿子当赘婿吧？
没办法，就是每个儿子在自己亲妈的眼里都是有光环的，这个咱可能可以理解。再有就是很多那种不健康的家庭关系里边，他这个亲妈把自己儿子当老公，你知道吧？
哎呀，我
你去了，你不是说你给我当儿媳妇儿，我多一孩子，你是跟我抢老公来的，就是这种、这个家的女主人只有一个，
这个太禁忌了，我的天。
对，但他们那个只是就是精神上的那种，只是因为那个伴侣的对自己的关注不够多，然后他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然后就变成这种状态，就是这个很复杂，但是也很常见，很常见。再有就是总结一下，咱们就破防那期啊，我真的是我 很感动，很感动。然后那个留言大概分为三类吧，就一类是给我那个加油打气的，
嗯，
我本身也是本着那种不破不立的这个状态，虽然那期我破防了，
嗯，
但是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好了，我嗯，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好了假好了，反正现在确实是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真的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我受到了很多鼓励，
是
很多。大家对我的爱，我真的，我一开始刚开始录这块的时候，然后说我妈坐牢这块，然后一花和小猪他们俩轮番反复的劝我，要不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留这段，要不要留这段，我说一定要留着，然后他们俩还是轮番反复的劝我，我知道你们大家是为我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把这个就脓肿先在我的心里先给它挑开，
嗯
嗯，然后。大家还给我上了那么多爱心的药，我觉得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会想，我就想这么多人表示对我的支持啊，对我的鼓励啊，对我的爱啊，我有反思，我觉得我配吗？
当然配了。
然后后来我想，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大家对我这么好的地儿。当然我这人也确实不错啊，我这人确实也不错。
嗯，
我想就是大家之所以这样表达还是出于一个本身的善良。
嗯，
所以呢我建议我的听友们就是那种尤其不善表达的人，
嗯，
然后锻炼一下表达一下自己。
对，我觉得这就是做播客的意义嘛。
就你们最好也一人弄个播客，你知道吗？咱们互相聊，我就带劲。
对，就是在跟听众对话的同时也是在跟自己对话嘛。然后也是一个不断自我疗愈的过程，
嗯，对，播客也行，别的自媒体也行，然后先表达，当然这个表达你看你目标是啥啊，有些就为了赚钱那个另当别论啊，然后再有，还有一部分啊，就是多数替我拔创的
啊，
啊，说我那个主管呀，啊，然后说我同事欠儿
啊
之类的，啊，其实这个事儿有点冤枉他们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当量就是不够，要不然他俩都得遭网暴。
但是我剪的时候真的是越剪越生气，就是同事那段。
其实你们往深想一步啊，
嗯，
就是大家都是职场老人了，对不对？为什么基础的情商都没有呢？那是因为平时我老招人家，然后嘛，就是人家是终于找到打击报复的一个点了。然后我店长那个事儿，我也跟大家说一下，他不信任我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真的是总被人投喂，
嗯
啊，然后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跟人家伸手要过啊，就是人家就是过来那个什么买个好吃的，
嗯，
或者送个小礼物之类的。因为我有些时候我确实分不清楚这个边界感在哪儿，就是我觉得就咱俩聊不错，咱俩就是朋友了，
嗯嗯
嗯，然后我肯定也特别给你上心，特别给你出力这种的，他感觉也能感觉到，然后他就送个小礼物什么的，就很顺手一个事儿，我就从来也没往心里去过。但是我们公司确实有明文规定啊，是不允许收礼物的。哎，之前有我出过事儿，然后之前啊有个同事，
嗯，
然后接待一个会员，
嗯，
然后会员给他买了一瓶3块钱可乐，
哦。
但是我们公司确实是有明文规定，是不允许收那个会员的这个礼物，哪怕是可乐也不行。然后他也没当回事儿，他就喝了。喝了之后呀，反手那个会员就给他举报了
啊，
然后上我们老板那儿告状去。然后我们老板听到给我们那同事一顿熊，然后怎么的没喝过可乐呀？没有3块钱呀？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他真的是因为喝了这个可乐举报的吗？
啊，
哎呦，
反正。嗯，肯定不止这一个事儿
啊，
但是这个事儿是个由子
啊，是个导火索。
对对对，
嗯，
就是所以那个我们店长也是为我好，也是为我好，
嗯，
替他解释一下。
好，
再有啊，就是那个骂大哥，
骂哪个？
我也挺讨厌他的，你知道吗？他他妈今天他又让我给他约见。
哪个的啊？
那个
博
士哥哥，博士哥哥特别牛逼，跟你们大家说一下后续啊。然后那会儿那个不是给我投诉了吗？
嗯。
投诉编瞎话投诉我
啊，是，
然后呢那个没过两天让我给他约见，然后还是我的会员，
嗯，
今天就是我来的之前还在给我打电话，
嗯，
让我给他约见另一个会员。
他约见这些会员，他这个大哥自己的标准是在约见的会员的那个标准里
不在啊，完全不在。然后我还跟一花说，我说我抖一鸡贼啊，我现在我一句话都不说，我就把大哥给我发的这个截图发给女生，
嗯，
然后我问女生，就问女生怎么着，然后我一句话我也不说，我看他怎么投诉我。然后一花说，那他该投诉你那个没给他说好话了。
他想投诉你，他有10000个理由，
还能再编个瞎话是吧？
嗯，
哎呦，真的，我服了，我真服了，哎呦，真的是。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没有男性视角了，
嗯，
没有能理解万物的朱老师了。希望他听到这期播客之后感到愧疚，好吧，感到愧疚，然后写一万字检讨什么的，嗯，别的就没有了。然后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好，拜拜，
拜拜。